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6回。到了下午，韩立啊去和秦岩讲明了他们已安全的事情，然后在其大喜之中说了明日告辞的话语。这秦岩听了这话呢，连忙说了一些挽留的话，但是韩立啊淡笑着拒绝了。对方见此也只好作罢。从秦岩那里出来之后，韩立就往住处走去，可没想到啊，在路过必经的小花园的时候，那陈巧倩背对着他，身穿白裙出现在了那里，仿佛正欣赏着花草，而恰好挡住了他的去路。见到这种情形，韩立微微一愣，自然不好意思，一声不响的就过去。陈师姐，这么巧啊。韩立啊神色如常的招呼道，然后他想的是赶紧和他擦肩而过。但是陈巧倩突然柳腰扭动，身形轻轻一转，一张妖艳如花的面孔就面向了韩立。不是巧，我是专门等你的。他的一双秋眸直直的注视着韩立，脸上还露出了一种比较复杂的神色。等我？韩立眼中露出了一点愕然呢，可心里却不知道为啥，既有些苦涩，也有些喜悦。听说越都郊外的白菊山艳丽非常，是附近的一大奇景，韩师弟陪我过去看看好吗？陈巧倩默然了一会儿之后，竟说出了一句让韩立大感意外的话来。好的。不知道是不是鬼使神差，韩立原本想要拒绝的话语啊，但是在一接触那对方眼中的哀怨之意的时候，竟不知不觉的改了口了。太好了，韩师弟，我们现在就走吧，等到太阳落山可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陈巧倩听到韩立同意的话语，脸上升起了一丝红晕，露出了欣喜之色，更衬得他是艳丽无双啊。韩立话一出口，他有点后悔喽。他明明早已拿定了主意，不再和这个女人纠缠不清的，可如今竟然莫名其妙的答应了她，看来他的心智还是不行啊。这样想着，韩立暗暗的摇了摇头，嘴上却答应说，行啊，那师姐就乘坐我的神风舟去吧，这样可以快去快回。韩立说完，就将洁白的神风舟放了出来，请陈巧倩一同上去。陈巧倩见了嫣然一笑，没有客气的上了此舟。于是韩立带着陈巧倩玉气飞走，一会儿的功夫之后，就到了在越都名气不小的白菊山。这个山呐，漫山遍野的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菊花，多以白色为主，果然是景色迷人至极。大大出乎韩立意外的是什么呢？到了这个山后，陈巧倩并没有和他说什么话，只是自顾自的呀沿着小路上山而行，偶尔碰上特别喜爱的景色，还会驻足多停留那么一会儿。跟在身后的韩立同样没有开口，但是望着他楚楚动人的身影，却有些愣头愣脑的，一副根本不解风情的样子。一个时辰之后，陈巧倩就登上了山顶，并站在一个小亭子中四处眺望了起来，而韩立站在了一旁。这个时候啊，这个山顶上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竟连一个游客都没有，再加上两个人谁都不愿意开口，更显得寂静至极。这种微妙的气氛也不知道维持了多久，终于陈巧倩传来了悠悠的一句话，韩师弟，大战结束后我恐怕就要嫁人了。听到这话，韩立一愣，不禁侧脸望去，露出了吃惊之色。 对方是另一个修仙大族秦家的直系弟子，拜在了天阙宝门下，也是刚筑基没多久的修士。我见了几次，人还不错的样子，若是没什么意外的话，他就会入赘我们陈家，从此成为我的双修伴侣。陈巧倩对韩立的愕然之色视若无睹，不紧不慢地淡淡说着。此时啊，韩立的金色渐渐褪去，客气地说道，那恭喜陈师姐喜结良缘，回头师弟一定备上一份。韩立只说了一个开头，可显然这并不是对方想要听的话语。他颤抖了一下，没有等韩立说完，就冷着脸一扬手，一件圆盘法器扔出，人竟自顾自的玉器飞走了，仿佛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望着陈巧倩消失的方向，韩立神色冷冷的站在原地，是一动不动。半晌之后，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没精打采的飞走了呀。虽然说这心里边早已经打定了主意，但见这自己有意的女子真要另做他人妇了，这韩立呀、还是有些失落的感觉呀。这也许啊是所有男人的通病吧。他们虽然名为修仙者，但在情感上还是和凡人一样的。韩立一边自嘲的想着，一边飞回了秦宅。但刚回到住处，就从其他人口中得知啊，陈巧倩竟已经离开了此地，先走一步了。韩立听了心里苦笑了一下，看来陈巧倩呢，人家真的对他是失望至极，准备安心的嫁给别人喽。虽然说有些惆怅吧，但韩立毕竟不是一般之辈，脸上只是如常的点了点头，就继续的和他人有说有笑的过了半天。就这样，第二天一早，其他人先后离开了秦宅，韩立呢是最后一个才离去的。只是在出发前，他特意的偷偷看了一下莫凤舞，毕竟相识一场，他打算告辞一下的。但当在阁楼外的空中，隔着窗户真望见了莫凤舞的时候，韩立又改变了见一面再走的想法。因为少妇打扮的莫凤舞在楼内正陪着一位50来岁的老妇人在诵读经书，脸庞上满是平静安详之色。韩立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最终没有惊动对方，转身悄然离去。对这个女人来说呀，也许不见的话会更好一些，省得让她回忆起那些痛苦的事情，可能这种平静无争的生活才是此女最向往的吧。韩立离开了月都，稍微兜了个圈子，先去了嘉元城。不管怎么的，他既然承诺帮莫府报仇的事情，咱们也要顺便去看一眼。现在虽然没有魔道的人前来搅局，但大战在即啊，估计城内应该不会有什么高阶修士坐镇了。他只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将那位五色门之主干掉，想必即使灵兽山的人再气恼，也根本算不到他的头上啊。不过他此趟除了要找那五色门的麻烦，还想看看那孙二狗将那个四平帮经营的怎么样了。想必这些年来他在驱魂的帮助之下应该有些作为才是，而这个当年他所留的后路现在看起来还是没什么用的。韩立心存这样的打算，就坐在神风舟上直奔嘉元城而来。这说起来呀，他上次来嘉元城还是10来年前的事情，可是许多事情仍然是历历在目，印象深刻至极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5天之后， 嘉元城的老字号酒楼香家酒楼前来了一位青衫的年轻人。这个人站在楼前的街道上，眯着眼睛望着酒楼的招牌，神色呢略有一些古怪，正是刚进城没多久的韩立。韩立站在那里感慨了一番之后，才不慌不忙的抬腿进去了。说来也巧啊，他一上了二楼，一眼就看到了当年坐过的那个靠窗的桌子竟然空无一人。韩立欣喜之下毫不犹豫的走了过去。他刚坐下，酒楼的小二就殷勤的上来擦桌子，并问韩立想要点点什么菜。韩立是微微一笑，随便点了几样可口的小菜，就让小二下去了。他来此地那可不是仅想满足口腹之欲的。想到这里，韩立的目光向窗外望去，当年的莫府巨宅依旧存在，同样有一些彪形大汉站在府门前，只不过那大门的巨大招牌挂的不再是莫府，而变成了李府两个斗大的金字。韩立望着在阳光之下闪闪发光的李府牌匾，眉头不经意的皱了一下。据他所知，这五色门的门主好像就姓李啊，看来他们直接确战鸠巢了。不知道为什么，韩立望着牌匾上的李府两个字，总觉得特别的碍眼，好像还是以前的莫府招牌更让他觉得顺眼一些呀。他正想着呢，这小二就麻利的将酒菜端上来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楼下传了一番说笑之声，接着从楼梯口处上来了几名年轻人，全都是身穿锦衣绫罗，一副贵家公子的打扮，后面呢还跟着几名绑带腰圆的家丁。这几名公子哥模样的人物在楼上随意的瞟了几眼，其中一名干瘦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的人不客气的冲着店小二一招手，店小二立即屁颠屁颠的跑过去，并一脸媚笑的急忙说道：
哎呦，夏少爷，您老人家有啥吩咐啊？
叫你们掌柜的来，今天我们几个要请一位贵客吃酒，让三楼不相干的人赶紧走，有什么损失我们全包了。这位长得这般瘦小啊，可这口气倒大得很。可是这小二没有流露出丝毫不满之意，连连点头称是，急忙去通知掌柜的了。片刻之后，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上楼来了，一见这几位啊，就陪着笑马上应承这几个人的要求，然后带着小二往三楼赔罪去了。也不知道是这位掌柜的精明能干，还是这几位公子哥的名头真的不小，没一会儿的功夫啊，这三楼吃饭的一些客人纷纷结账走人了，竟没有一个人敢流露出什么不满的情绪。韩立看到此处，只是懒洋洋的扫了几人几眼，就仍把目光投向窗外的街道处。只是一些凡人中的公子哥罢了，在世俗界，这样依靠家中势力嚣张跋扈的人哪儿都有啊，韩立可没有什么心思处理他们。此刻以那位夏少爷为首的年轻人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就纷纷下去接什么人了。没过一会儿，脚步声再次从楼下响起，而这次啊，韩立微微一愣，不禁扭头回望了几眼，因为在那些沉重的脚步声中，明显有一个人脚步轻飘飘的，仿佛若有若无。这分明是江湖中人呐，轻功到了一定火候之后才能有此表现，这个倒让韩立感觉有点好奇了。一个温文尔雅的青年在那几位公子哥的簇拥之下走了上来，看着青年三十来岁的年纪，玉面英挺，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让人一看呢就如春风拂面，大声许多好感呐。那若有若无的脚步声就是出自此人的脚下。 青年和那几个人说着什么话，并往二楼清扫了一遍。看到韩立普通平凡的面容的时候，并没多加注意，就直接上了三楼。看来呀，这位就是那些公子哥口里边所谓的贵客了。这几个人刚一上楼，一份份精美的菜肴就如流水般的被小二们送上了楼，然后那些仆役和家丁都被公子哥们给赶了下来，显然不想让他们听到谈话。见到此景，韩立心中兴趣更大了，就将神识悄悄的传到楼上，将楼上的讲话听的是一清二楚啊。李兄啊，这次我们几个可多亏了你了，否则那就吃了大亏了。这次看来更是给俺们几个人面子。来，我先敬李兄一杯。这是那干瘦青年的声音，这话音里边充满了感激之意。没什么，那些外人竟然敢在我们五色门的眼皮子底下动手裸人，这本来就是犯了本门的忌讳，我出手救下几位，这也是应该的啊。哈哈哈哈。那英俊青年说话是非常的客气，显得平易近人。听到五色门、李兄等字眼，楼下的韩立露出了一丝愕然之色。不会吧，啊，这么巧，正好碰上了和五色门相关的人。哎，不管怎么说，这次呀，要没有李兄的相助，我等真是危险至极呀。以后李兄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是绝不会推辞的呀，您放心。这个时候，另一位公子哥似乎拍着胸脯啪啪的说着，多谢几位兄台的美意，不过这次动手绑架你们的人来头也不小啊，在江湖上那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否则凭几位在家园城里的身份地位，一般人怎敢动啊。那青年啊，话锋一转，是啊，哎，这些绑匪真够厉害的啊，我明明在家里睡得好好的，这怎么一睁眼啊，人竟然在其他地方了，当时啊还真是吓得不轻。见笑见笑啊，幸亏我等的父兄及时找来了令尊，否则哎呀，真要吃不少苦头啊。其实王大人他们就是没有找这个姓李的青年，一来二去的和这几位聊上了，而韩立啊却从他们短短的几句话中就听出了事情的大概原委。原来这几位在家园城有头有脸的公子哥被一伙外来的江湖高手给绑票了，结果他们的父辈心急之下就求到了五色门上。这位应该是五色门门主之子的青年很快出手解救了他们，现在啊他们正在摆酒席重谢这位少门主呢。韩立在下边一边心不在焉的望着窗外，一边听着楼上那些人对李姓青年的奉承话语，希望能听到一些有关五色门门主的有用消息。没过一会儿，那干瘦青年的一句问候的话语让韩立精神一振。哎，李兄啊，这听说李门主过几天就要过六十大寿了，现在贵府应该正在筹办此事吧。哎，不过说起来令尊真是老当益壮啊，哎，这如此年龄还真是精神抖擞，一点儿都不见老。哎，到时候我等一定要讨杯寿酒喝的呀。家父修为深厚，自然不是普通人可比的，几位前来，李某当然欢迎至极，而且家父啊刚从外面巡视分舵回来，正准备在府内亲自操办此事，他老人家也很重视这次寿宴呀。听到这里啊，韩立就将自己的神识收了回来，既然知道五色门门主就在李府之内，那一切就好办了。想到这里，韩立将一杯酒一口干下，
伸手摸出块碎银子往桌子上一放，就沉声说道：小二结账，多的不用找了啊。说完此话，人就干净利索的下楼去了。那店小二自然在后面眉开眼笑的连声称谢呀。一出了酒楼，韩立往那李府的方向看了几眼，嘴边升起了一丝冷笑，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等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就去李府走一趟，若是没有其他筑基期修士在附近的话，他就顺手取了那五色门主的小命，也算是履行了诺言。可现在还是白天呢，他时间紧迫，还要趁此机会先处理其他的事情呢。韩立这样想着，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消失了踪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77回。